好，请翻开。我们今天应该是接着善法的清安开始讲。好，请翻开第32页。我们这个课进行到今天刚好是第四次的上课啊。第一次的上课，我们除了有一些开学的简单的一个仪式哈，交代一些行政事项以外，第一节课的重点，我们主要是在讲三宝和三皈依。为什么一开始要讲三宝？因为佛弟子皈依入佛门，你皈依什么？皈依三宝。对三宝的认识，假如没有哈，没有，只是觉得每次来听就是听另外一个观点哦，另外一种看法，那就很可惜了，非常非常可惜了。你自己的时间，你自己的哈、哦，你的时间不用于这个，你就用于别的嘛哈、哦。那你假如说用来这边只是听另外一个观点，我觉得你还不如去听房间很多的那种所谓心灵成长课程，也许还更觉得有收获一点。所以学佛很重要的是真的对于三宝有一个认识，尤其是三宝不是它不是指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什么佛像哈、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供品啦哈、哦，或者是庙啦什么，不只是这个样子而已。在佛法里头，任何一个你见到的东西，你听到的，它后面都一定有法义。假如你所有你见到的东西引不起你对于这个佛法的相应的话，那可能你不是学的是佛，你可能不是学的是佛法。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讲三宝的时候，就有讲这个所谓的住持三宝，就是你见到的像，从庙开始进去，马上就开始三门，然后进去就会有弥勒佛哈，在笑口迎接大家，然后里头一定有个大雄宝殿，大雄宝殿里头坐着高高的。好，释迦牟尼佛也好，三宝佛也好，或者是五身好，五个佛也好，不管怎么样，你看到的这些外相，那是一回事，那是另外一回事。好，真正除了这个住持的三宝以外，我们强调过，你学佛，假如和你自己没有关系，你假如不能够消归自性，知道有我们自性的三宝的话，说老实话，这些住持三宝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好，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认识你有自性三宝，而且是怎么样把自性三宝引发出来。假如没有佛，假如没有本师释迦牟尼佛哦，他现了一个应化身，就是那个变化身啊，六尺比丘那个身应身那个化身。假如没有他，为了教化众生哦，要开示佛的知见，然后让我们能够悟入。假如不是为了这一件事情的话，佛也说了，他一生其实没有说一个字，他没有说一个字，所以他讲了三藏十二部，这个八万世间法门，一辈子，他说他没有说一个字。你要去想一下，很深刻的想一下，佛为什么会这样子讲？他所说的这些都是为了他开示了你要悟入啊。假如不是这样子，假如他所说的东西不能够引起你的回应，就是你的相应哈，对他所说法的一个相应，假如不能够引起这种相应的话哈，就是你的自性三宝不能被引发的话，真的佛说他没有讲一个字。好，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讲三宝，然后讲佛弟子是皈依入三宝。好，这是我们第一节课最重要的重点啦。然后因为进度是很紧迫的，所以我们马上第一节课就进到五位白法了。那第一天主要是把心意识这八个识啊，我们讲八识心王哈，很略略的提到一下而已，没有深入的讲什么东西哦。然后我们就已经等于是入佛法的真的是中心了哈，就是心心所法，就是心法嘛哈。好，那我们开始入到心心所哈。入到心心所，当然重点其实还不是在八识， 重点还是在51个心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黑板上已经今天是连着第三次想，第三次的写说，学佛其实只是在善用其心，还记得吗？好，我们这句话一直重复，它一定是重点，否则我就神经病了。一定是重点哈，学佛其实不是能够得到什么，不是能够得到什么。佛法最重要的，最重要，佛法的最重要意啊，就是在般若。所以我们学佛，你们，我不知道同学们哈，有没有像我这种个性的啊？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来学佛？宗教信仰也许你已经觉得很重要，可能你觉得人生最后你会发现不是在五欲六尘上面追逐哦，这些名利啊、功位啊、这些权势啊，或者甚至于这些感情啊、什么事情啊，到最后你可能啦会觉得还似乎有一个什么东西比这个似乎是更深刻一点哈、哦。也许你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意义，我们叫你有一个中间的目标哦。可能你从小时候开始，家里的人就跟你说，读书啊，读书是最重要，你不好好的读书啊、哦、以后出来找不到工作，还有比找不到工作更重要的，你会女孩子嫁不出去，男孩子娶不到老婆啊、哦、然后娶不到老婆，嫁不到老公，这很重要吗？啊、哦、然后可能就对你父母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死了没有人拜，没有办法传宗接代。我们儒家很重视这件事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什么讲一堆，就会讲一堆，从你小的时候就一堆，好像这些就是你为什么要长大，就是为了要这样子，要从做一个好学生开始，是不是？好孩子就跟好学生画等号，你就是好好读书，你其他不用管，你就是好好读书，你想不好好读书，功课不好，好像一切就变成都不好一样。在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好孩子跟好学生是下等号的，然后从好学生哈，也就是一个好孩子开始，慢慢你毕业了，干嘛？找个工作，好，你就要找一个好的工作，找了一个好的工作，你要结识一个好的对象，然后你就开始要做一个，好的太太或者好的先生啊、哦，说不定还要进一步做一个，好的。人家好的老公或者是好的老婆，然后再慢慢你还要做一个好的妈妈或者好的爸爸哈，通常就会觉得自己有责任了，有义务啊，有责任了哈，要叮嘱小孩子再重演一套你自己生长的过程，从你的孩子长大了要去找一个对象，好好注意挑一个好的对象哦，什么，然后结婚组织一个家庭，然后叫做人家的好太太或者是好先生，然后最重要的事情要生可爱的小宝宝啊、哦，然后就开始啊，这不停啊，这是连续剧，好像没个 ending， 没有结尾的时候，一直到你死的时候啊，很满意，我这一生从好的小孩子开始一路都是好好好好好，就是刚刚也许了很多人这个样子就会含笑以终、哦、觉得很满意了、哦、没有考虑一件事情啊、哦、没有考虑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必要考虑这个事情，因为事实上大部分的人是不必考虑这些事情，他就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就活一辈子啊、哦、我不晓得，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吧，就考虑一件事情，就是会不会考虑到真的我死了以后呢，有没有我死了以后的下一生呢，我的下一生跟我这一辈子，假如有下一生当然就有前一辈子嘛，这是同一回事嘛，对不对，同一回事嘛，好、哦，换句话说，以我们佛法的语言来说，就是你会考虑到我生从何来，死往何去，这个所谓的三世轮回，这个事情吗？ 很多人应该是不会的，而且甚至于就算人家告诉他，他也是不相信的哦，死就死了嘛，就是死了嘛哦，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啦。不过假如你会考虑到这件事情的话，我死了以后有没有下一生哦，我的下一生跟我的这一生有什么关系哦，假如你会考虑到这些事情，我的下一生假如跟我这一生有关系的话，那么必然这个问题就变成说我这一生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我的下一生嘛，题目就会变成是这样子嘛，这都是逻辑，逻辑而已，没什么道理在里头，只是一个逻辑而已，就会变成就衍生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嘛。好，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在我们佛法来说，你已经进来了，你已经考虑到了，你已经在思考一个业的问题。学佛这件事情是第一重要，你要先知道我们现在啊，这一生所作所为，好，也就是佛法所谓的三业的造作，你的身与意三业，就是你的身行与行意行啊，你的这个三种业行是生生世世相续不绝的。好，在你学佛学的深入，尤其是学唯识的话，必定很深刻的会知道这一句话，而且不要忘记这一句话，就是恒转如瀑流这一件事情。恒转如瀑流啊、哦，它是恒，就是它只要你的业行不停止的话，哈，这个业果一直相续，所以它是永恒，恒，它是恒存在，恒。然后它是一直在改变，恒转嘛，转，它是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为什么一直在改变？因为你的业行一直在改变嘛，对不对？你的业行是不是一直在改变，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你的业行在改变嘛，所以你的业果就一直在改变嘛。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样子的善业造作？而不是另外那个样子的善业造作，为什么？因为你的想法不一样嘛，有没有？就进到唯识，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识了啦。在唯识里头就说，就是事业果这三件事情而已。你的识就是你的想法，你怎么去想的？你怎么去诠释这所有的境界？好，境界是包括内跟外的啦，好，就是我们所说的内身跟外境，内自己，这个内六处跟外六尘或者外六处，你怎么去诠释这一切的境界？你的境界就是你自己诠释的显现而已啊。所以我们说，你自己内心就是你的这个心意识，这个事啊，你会不否认，这个当然是我的心嘛，是我的心嘛。可是我们唯识说唯识无意，这个外境啊，也是你的心，是你心的展现。也许你就会哦，大大起一个疑问：为什么外境也是我的心的显现？好，你有一个大大的疑问，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个疑情要一直放在心里面，要一直放在心里面哦，要自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你自己怎么解决？就是你这个疑情一直放在心里，你听到跟任何这个有关的事情的时候啊，就会触动一下你的心。触动一下你的心，为什么？因为你的疑情就表示你的作意心所已经起来了，你要让你的作意心所一直在你的心上，就会变成作意跑到触的前面。否则一般的人不是这个样子的话，他一定是触跑到前面，他不晓得他就是这样随便触啊，只要一触成功了，他再去去注意他。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心种子起来了以后，隐心去净才是他作意心所的功用。我们每一个心所其实都有分体性业用，有没有？我们都讲，比如说就作意心所来讲好了，作意心所是警心令起，警他的心种子警觉啦，把他的心种子可是这个很维系。讲到体性跟业用的时候，为什么要分？因为体性很维系，你不知，你这个作用已经发生了，你不知道，这个叫做维系，很维系，你不知道，业用比体性粗猛，所以他容易知道。哎，你注意到这个事情了，你的心已经去到这个境上， 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啦。不过我们学佛的话，你自己晚上反省的时候会晓得，诶，我今天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都是你的心已经引到那个境上，去到那个境上。这个还是作意心所，这一部分比景心种子另起就出蒙很多，这样知道吗？所以虽然是这样子讲，有体性有业用，可是体性的部分是蛮维系，比跟业用比起来它是比较维系的啦。业用的部分是比较你会比较知道，你会比较知道那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我在给你们做比较重点在抓重点的时候哈，比如说我在说到我在抄在黑板上哈，比如说别境，我写到别境的时候，这个是哪一天写的哈，随便哪一个啦，不见得要四月六号的时候哈，不是有说以五变形心去取五别境吗？有没有？
有，
你们的笔记每一次都要带来哈，其实最好是写在一张本子上，比较不会丢掉嘛哦。即使是你是一张一张抄的，也是每次都要带来哦。我就会写，好，我就会写。假如作意心所的话，我会写两个，一个写警心，一个写隐心，对不对？好，它是警觉你的心种子另起，然后隐心去静，这就是重点咯。我随便写，比如说我写受的话，我会写领纳，是吗？领纳，领纳什么？领纳境界啊。可是领纳境界，我跟你讲，你根本不知道，不知不觉的。可是你领纳境界以后，你触到境界了，你要触到境界才能够领纳境界嘛。所以受想思都是随顺着触心所三合的触，那个触心所随顺着触心所而相续起来的，这样对吗？好，所以你要领纳境界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触到心所你就领纳境界，你不知道。可是领纳境界以后，你对于那个境界哈会起受，你怎么知道你起受了？你领纳境界，你就会有那个感觉说还不错，或者不怎么样，或者不喜欢，或者什么这种所谓的伪顺的境界啊，你觉得是伪相伪的，不喜欢的。好，或者是你觉得很顺你的心那种境界，这都很维系，这领纳境界就已经，这都就这样，你都不知不觉很维系。可是你碰到这个人一看就讨厌，你还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讲，那心就很粗了，粗到不行了。或者是你看到，通常我们呢、看到那个可爱的小孩哦，没有一个人不喜欢，每个人看到那个很可爱的小孩的时候哈。看他的人都会眉开眼笑，哇，马上就很真的是眉开眼笑，就很高兴，你那个心里头的高兴哈，完全在你的脸上四肢上面都表现出来了。你会看到一个很可爱，在那个捷运上你稍微注意一下，只要有妈妈抱一个宝宝，或者是推车推一个宝宝进来哈，几乎那个附近的人每个人都，你就会发现坐捷运好好玩呢，你就会发现大家重点哈、焦点呢、那个注目啊，就是 focus 那个定睛哈、就在那个宝宝上面。假如那个宝宝很可爱的话，你再注意每个人的表情，就都会眉开眼笑，很每个人都被引得很，心里头很高兴嘛哦，就觉得很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心里就很快乐，就这样。然后有的人呢、通常是妈妈是比较会啦，就会去逗逗他哈、不吃豆腐白不吃，摸摸他的小脸呐、小手啊、小脚啊。那有的人就会开始逗逗他了哈，就问妈妈，哎，他多大啦？哦，怎么样？就开始、做妈妈的比较会，就聊起来了这样子。你的身口意三业造作，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那么清楚的看到身口意？我刚才就是要讲身口意啊，三业那个造作，哇，那出猛的不得了，那个是什么？全部都是受。你触到境界，你已经触了三合约触，你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可是你开始身口意三业造作，你还不知不觉啊就很粗猛了，这样知道吗？受，然后你可能有什么想法哦？假如你家里刚好有一个这个适婚年龄的儿子或者女儿，你回去就会啰嗦了。你看吧，人家我今天在捷运上怎样怎样怎样，好可爱哦，干嘛？你是不是这个交个女朋友啦，或者男朋友啦？赶快啊，好，或者是已经结婚的儿子，你就会催他了哦。那什么时候生个孩子啊？什么啊？什么什么？一堆一堆一堆，行引发行，就是后续啊，连续剧啊，演不完了，这样照做下去了，就会这样子。受想思 思就是行运啊，照做嘛，齁，去照做，就会这样子连续下去，你知道吗？然后这些回来又是你的事，再引起你的业行，这个业行呢又同样的熏你的事，就是变成你的事种子啊，一直一直一直，生生世世横转如瀑流，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五遍行去取五别境，有没有？看你去取什么境，可是你那个境还是你心，你的心的投射嘛。像刚刚捷运上看到的可爱的小宝宝，哦，有的人会这样子，可是有的人会，有的人你不能想象各式各样的心理的反应啊。曾经这种事情，我回去跟我女儿讲，我女儿大了，很大了，我偶尔看到小孩子这么可爱，也会动一下心，觉得，哎，我女儿是不是也赶快结婚给我生个娃娃？偶尔啊，很少了，会这样动一下心了哈。那有的时候回去动了心，回去就会跟她啰嗦，就会跟她讲。我女儿有一次就跟我讲一句话：“妈妈，你不知道她在骗人吗？”她说：“那个宝，你不知道她在骗人吗？”我心里在想，她不是有意的骗人啦，可是。假如不是这样，谁要生孩子啊？也真的也是在骗人呐、啊、哦，就是这些，你知道，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像我女儿那样的想法，我心里头一惊，我心里头一惊，怎么会有这种人啊？怎么会有这样子想法的人哈、哦？所以，假如是这样想法的人的话，我就很难指望了哈、哦，他会生个宝宝给我，娃娃给我，我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了，不做这种梦，就很那个啦，很各式各样的想法，你的想法就一定，你的行为啊，好，就是会不同的嘛，所以怪不得人呢、啊、各式各样，然后你受的业果，你自己，我们所谓的自作自受，你自己你。做的事变成是业果，做的事就是业嘛，那个业啊会有果报嘛，好，业果就这样子，业果相续，业果相续，相续的意思就这个业果它不只是一个业果而已，业果过去就过去了，过去就过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嘛，对不对？不高兴就是不高兴一下嘛，高兴也是高兴的一下嘛，没什么大不了嘛，可是不然呢、啊、事实不是这样子而已啊，那个业果它不是那件事情过去就过去，不是这样子，业果会相续，可怕就可怕在相续这两个字，你觉不觉得它会相续？为什么会相续？因为这个业果它会被储存起来，所谓储存就是这个习气啊，或者你说的你所做的这个业的这个后余的这个业势力呀、啊，对吗？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习惯嘛，你的一个习惯嘛，不管是你想法的习惯也好，你行为的习惯也好，你的习惯嘛，那个习惯就是我们说的习气啊，那个业力哈、啊、会被储存起来，是不是？这就是阿赖耶识，它会被储存起来。阿赖耶识不是一个真的什么地方了，它只是在解释一个功用。一个作用，一个功能，什么功能呢？储存这个业习气。我们把这个功能安立了一个名称，好，就叫做阿赖耶识，色常种子相应这个功能。好，这个业习气在遇到因缘的时候，它又会遇到因缘了，好，因缘合了，它又会再起来起现行，这个叫做相续，一直这样子相续相续相续，所以事跟业跟果就变成一个这个样子，横转如瀑流这样子，一个因果不空的，为什么会因果不空啊？因果就是这样子不空啊。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学佛第一个要学的，虽然我们一开始就讲过，好，学佛的究竟啊，是在。要了知究竟义，佛所说的究竟义啊、哦，那个究竟义，那个圣义，佛所说的圣义，或者我们说第一义，第一义，佛所说的第一义，佛所说的圣义，佛所说的究竟义，一直到我们一直为什么这样努力的哈、哦，甚至于用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这样子努力的修行，最后想要得到那个佛果，是不是这样子？好、哦，那个佛果是什么？就是最后。你自己作证，你自己真的是亲证到那个究竟义，那个第一义，那个圣义地啊、哦，那个究竟的解脱， 可是问题是，假如你认为那是真的有一个地方，或者真的有什么果，或者真的有什么什么的话，哎，那又完全不是佛所说的第一义或者圣义。有没有觉得这中间有点吊诡？有没有？好，所以今天黑板上会第一点就这样子写：学佛不是你能够学、能够得到什么、学到什么，会学到什么？不是你最后能够取拿到了、拿到什么、得到什么？不是，不是。那不是说我们学佛是要成佛吗？你学佛，你不想要像佛一样变成一个觉者，那不是也很奇怪吗？对不对？好，我们不是说学佛就是要变成像佛一样的一个觉者嘛？哈，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的觉者嘛？然后又说，其实学佛不是能够得到什么，不是能取什么。假如不能得到什么取什么的话，我们在这边会不会是白辛苦一场啊？你都会有一些心里头应该会有一些疑情生起来，对不对？很好。疑情要放在心里，要放在心里，要放在心里。学佛假如不是能够取到什么，能够得到什么，我学佛要干什么嘞？好，这些疑情都要放在心里面。所以这就会从第一节课开始，我们每节课都提啊，都提到那个空真见或者空性慧，或者是最性空胜空胜解等等这一些，有没有？一直到现在都每节课都会提这个。我们在讲白法的时候跟你讲说，学白法其实不是要叫你学到真的好多好多一百个法门，这一百个法又代表了一切法，不是真的是要学到什么得到什么，能够取什么，不是这样子，而是要给你一条路，一个门，一条路哈，能够悟到无我。什么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好，这个人无我，法无我，这些都要在你的心里头觉得，哎，很吊诡，会这样吗？这就是疑情，疑情，把疑情放在心里，非常好，把疑情放在心里哦。好，我们今天已经进到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个学佛啊，是内学哈，就是往内的心，往心内学内法，很重要的心锁。好，我说心锁比心王还重要，因为心王很维系，心王它了种相而已，很维系。那事实上，我们对于每一个法别别法的认识，都还是要靠心锁啊。你自己学佛增长智慧也好，或者是说学佛其实不只是增长智慧了。假如你的智慧在对境的时候，对境界啊，遇境的时候，还是佛法是佛法，你是你，那个佛的智慧对你又变成是，有没有另外一回事嘛？对不对？好，还是佛是佛，你是你，那也不是我们所谓的智慧，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所谓的智慧是，你发现你的想法改变，你的眼光改变，好，那么接着下来你的感受会改变，用想，用这些正确的正见去调柔你的受，因为受几乎没有办法直接改变的，很难，你一定是先改变你的想法，然后用这个想法去调柔你的受，你触对境界的时候，领纳境界了，那个升起的受，好，去调柔那个受。好，我们是这样子，经由我们在这边熏习的这些想法、这些正见，去调柔你的受，调柔你的受，那你的态度，你遇到境界，不管是对人或者是对事对物啊，你的态度就一定会改变。最明显的一个改变，你会觉得你什么都比较慢了一点点，不像以前那么急性子，这是最明显的。一开始啊，你就会觉得你什么都好像稍微慢了一点，不那么急着去表达你的意见，不那么急着去下结论，不那么急着看到一个人就去说他是好是坏哦，不那么急着去在境界上面觉得你好幸运或者好倒霉这一类，懂我的意思吗？会慢一点，不那么
不那么急着就会就自己就会哈、啊、就会生出很多行影发行人啊，后面很多不会那么急着。然后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你会觉得一切都稍微慢一点，然后慢慢接着下来，可能人家就会跟你说，诶，你现在脾气比较好哦，比较少生气，重点在这边，少生气，这可能是比较明显别人会觉得的改变啊、哦、你自己当然也会觉得说，诶，我比较现在好像比较不那么容易生气，比较少生气，从这些事情上面的改变，这些你自己哦，这些事情上面这些改变，才能够说你学佛有点用。你慢慢的对事情的时候，尽量慢一点，让佛法有机会升起。就是你当然自己要先用功哦，把我们所建立的这些证件呢，可以记在心上嘛，铭记不忘。这是什么？念念这个心所嘛。你要形成除了证件哈。证件一定要从佛那边听来，就是从圣言量哈、哦、引进我们建立了证件以后，这些证件你要让这个证件在你的心上有一席之地啊，你要让它这个证件在你的心上面哈、哦、住着，我们叫做念住，铭记不忘，慢慢你记着它，你不要记着它老是事后你才想起来哦。好像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哈，怎样的？那你每次都是事后的话哈，哦，常常先吃了亏，再事后反省，这种事情不太聪明嘛。好，慢慢你会比较少这样子，你会越来越很快的警觉到，警觉到，警觉到，警觉到，警觉到你对镜的时候会稍微慢一点，让你这个正念有机会，正念有机会出来，它护着你的心。你的心哈、哦、反射在你的境界上，可以听得懂吗？好，这个样子，要这个样子，你就会觉得哦，学佛有用啊，真是有用，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好家在我有学佛，这外面这一切哦，很容易结束。你的工作有什么关系？你总有退休的时候嘛。你知道现在的人多早退休啊？以前我在央行工作，我们以前都几乎没有人是65岁以前退休的。规定的退休年龄啊，就是强迫退休是65岁，大家都做到65岁退休。然后我当初在央行51岁退休，轰动全央行。可是现在我已经退休这么多年，我再回去，我的同事都会跟我讲，现在很少人，不是很少人，慢慢比较多的人了、啊，比较多的人了、啊，差不多都55岁左右就比较多的人了、啊，不是很少人。还是大部分的人都是65岁才退休哈，可是已经慢慢慢慢，每年总会有好几个，哈，差不多都在55岁左右，甚至于更早一点就退休。你知道不想法不一样了，那个整个那种央行的那种气氛哈，会很容易让人家一直其实是苟且了。苟且偷安呢、哦，这样子下去，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其实也很容易。那个境界，即使你觉得不应该那样子了哈、哦，应该有点改变或干什么，可是你的习气啊，也让你觉得就是这样子，苟且偷安了、啊，习以为常嘛，比较容易，会比较容易，你会比较这样子觉得。容易过下去，要做一个改变，尤其是学佛这样子精进的学佛啦哈，不是一个礼拜花2个小时这种学佛，精进的学佛必定到后来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一定会的。假如都不会的话哈，那也是你也是要反省一下哈，为什么对你的生活方式都不会改变？那你也是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哎，应该是这个样子。学佛到后来，它是一件整体的事情，它跟你的生活不是两回事。假如它跟你的生活是两回事，生活是生活，学佛是学佛的话，那个学佛很辛苦，生活已经辛苦够辛苦了，你再加上另外一件工作就是学佛的话，那也蛮苦。所以怪不得佛会跟我们说要观受是苦，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这今天要讲的四圣种，有没有？ 四圣种，那是你的日常生活会慢慢慢慢调整到少欲知足为慧事业，你会觉得这个样子真是快乐啊！这个五欲境界哈，这个外面的这个五欲六尘，这个五欲境界上面的追求哈，其实很容易解决耶。只要你自己真的越来越下定决心哈，够了就好。你吃能吃多少？你睡一张床而已，你房子要那么大干嘛？反正晚上你只能睡那一点点，大部分的时间你都在外面，你不是上班啊，就是在外面跑啊，啊，或者是你在什么什么道场里头教会，不是教会，那个什么外面的什么干什么的哈，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面嘛，哈，你晚上回家睡觉那一张床而已嘛，哈，所以也不会说一定要去，多少钱换一个豪宅呀、啊，什么什么的东西，你不会把那些东西当作是你一个人生要追求的一个目标了，哈，那是你身份的象征啦，显示你很成功啊，有一个成功的人生。这男孩子嘛，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哈，男孩子嘛，哈，这一个成功的男人嘛，是那个好像是学生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写的那个啦。就要像以前的人都说要像王永庆，我们那个时候成功的人要像王永庆，现在的人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他说要像郭台铭，哦，那个男生写的要像郭台铭。好，我就觉得，假如你觉得真的要像郭台铭的话，那你要稍微注意一下郭台铭他的心境的改变，有没有？好，你稍微就要注意一下，郭台铭台湾首富，可是。郭台铭刚刚开始闹那个绯闻，一下这样，一下这个，一下那个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心里头觉得好难过，好不堪哦。一个这个样子在事业上成功的人，我相信他必定有成功的特质，他的个性一定是有成功的特性。成功不会那么简单，只凭运气啊！哦，他抓到一个好的时机啊，做对了事情啊，不会那么简单，不可能。他一定有一些在个性上面，就是性格上面哈，是属于那种成功的。绝对是有的，我们不必去分析这个。可是到后来他闹了绯闻以后啊，他对他自己来说他不够聪明，因为你不要理他，他就自己会过去了。可是不是这样子，他讲了很多话，对不对？我那时候就觉得，你看这个人已经这样子幼稚了，后面还讲一些话哈。他讲的话就是他觉得很空虚，有没有看到这个？好，他讲了这个话以后，我觉得好不堪哦，怎么一个那么成熟成功的人会这样子啊？可是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他根本是菩萨示现，让很多以为成功的定义就是如郭台铭的人知道，其实那个是一个完整的成功吗？哦，就有人示现给你看了，即使是一个那个样子的一个世俗所谓哈，那个定义成功的那样子的人，他也跟你讲，他其实觉得在是他自己啦，觉得是很空虚的啦，哦，等等等等，真的是菩萨示现。好，像这种，假如你平常日常生活里头啦，哈，也不必，也不是说学佛了就完全不接触世间这些世间法，然后跑到深山里头或者跑到哪边去，也不是那个样子啊，不是那样子，那样子就很奇怪了，你知道，就非常奇怪了。我们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也好，哦，或者我们说一切法是佛法也好，都是跟你讲，其实你要觉悟啊，这一切境界都是你觉悟的材料。假如你可以做到这样，这一切境界不管它是顺境逆境，不管它是怎么境界，尤其是逆境的时候，它都是你觉悟的境界，那么就没有所谓顺境逆境之分，而变成一切境界都是法境。这就是为什么称为法境，是这个原因。一切境界都是你的老师，你要以境界为师，这样子你就不会遇到境界的时候都是起那种受，有没有？乐受或者是苦受，那种不是起贪就是起嗔，你不会遇到境界就是增加了哈，辗转增上你的贪嗔痴的习气。假如你能够在一切境界上面都反而能够看到你自己的习气，所以一切的境界都一直在看你自己的业。假如你在境界上面看得到，哦，我以前的习气就是你的业习啊，会阻碍我现在的开悟，那你就是在看你的业障了。业障是这个呢，不要随便去说人家业障， 有的时候人家遇到很不幸的事情了，学佛的我们只有佛弟子才会，学佛的人才会讲这种话，你放心好了，基督教的人不会讲这种话，只有我们学佛的人才会在这个时候，人家已经是遭遇不幸的境界，你还说那是他的业障吗？还我觉得很难过，因为这种事情只有学佛的人才会讲，这种话只有学佛的人才会讲哦。所以千万不是这个意思，业障是你自己在境界上面看到你自己的业习气，然后知道你这样子的业习气，你这个样子的业习气啊，只会让你在生死里头轮回。你这样子看到你的业习气现在障碍了你开悟，这个是你看到你的业障，业障，业障，绝对不是用来去说人家的。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学心所的时候的善用起心，这样知道善用起心的意思吗？假如你心所学得好，一切境界就是在看心所，它就是心所在活动。你看境界哈，就是你就是在复习我们学的这些心所，因为你都是在看心所的活动，心所的活动。有的时候你看自己的心所很不容易看到，我们看自己比较难呢，可是你看境界，外面的境界哈，比较容易哦，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千万不要养成这个习惯，只看人家升起贪的习气、嗔的习气，不要这样。你要把他当成他在做你的老师，视线就像郭台铭一样哈，他在视线，你要从那个这个叫回光返照，你要从人家的视线回光返照，照自己的心。照自己的心，这样子慢慢慢慢，以后你看到境界就看自己的心，看自己的心。不是起先你可能是真的是在境界上面哈，以境界为师，可是那个要让你回光返照，看自己的心。假如能够这样的话，你就开始转移。好，我们今天这就是全部的心所，所以我说心所很难一个一个讲，我一定要一个一个讲啊，我才能交代体性业用。可是到后来心所一定是它是一起活动的，它是互相牵连的，它是互相增上的，有的会随顺而起，有的会对峙，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心所不是一个一个看的，是它是群体活动。好，所以到最后你的整个心所都必须是要这样子融会贯通起来。好，我们今天还从还没有讲的清安开始，我们在前面讲那些善心所的时候哈，在这个清安之前，我们讲到的善心所，比如说讲性，我们就有讲后面的不性，是吗？好，我们讲禅就有讲后面的无禅，讲愧就有讲后面的无愧，讲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三善根就有讲后面的贪嗔痴，最重要的贪嗔痴，生死的根本啊，我们为什么会生死轮回？贪嗔痴。好，这是根本。你其他的所有的那些随烦恼都是随，它为什么叫随？就是跟随贪嗔痴啊，随顺贪嗔痴啊，是贪嗔痴的等流或者贪嗔痴的分位，这是佛法的专业用语 terminology 啊，分位或者是等流。所以你所有的烦恼，26个烦恼心所，你要总结来讲就是贪嗔痴，因为20个随烦恼它是根本烦恼的等流或者是分位嘛，哈，所有的烦恼心所，你要总结来说是什么？就是贪嗔痴。所以我们说贪嗔痴这个三毒啊，它是根本，它是我们生死轮回的，就是根本。那贪嗔痴，你要再说贪嗔痴的那个根啊、结啊，那个总贪嗔痴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无明，所以就是痴。所以整个来说就是痴，就是你无明。你无明在什么时候？你不会自己突然觉得自己无明，不会这样子，都是触境生心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就已经是无明相应处。心什么时候生起来？三合约处，你在触境生心就是心，那个心就是你的触心所，你的那个触心所已经就是好三合就是成就了，那个时候就生心了。然后生心以后，好，你是无明相应还是明相应？这就是凡圣的差别。我们凡夫就是无明相应，无明相应增长贪嗔痴的习气，所以后果是什么？贪嗔痴造成的业果相续，就是生死轮回嘛。
是不是这样子？那假如不是，我们慢慢开始转一转一，从无明相应处转成明相应处，逐渐逐渐接近，哈，接近明相应处。怎么样才能够接近明相应处啊？你要借佛的智慧嘛。遇到事情的时候，不是我的习气马上出来，由习气做主，不是，而是想想看，慢一点，慢一点，佛会怎么想？佛会怎么回应这个境界？他是怎么佛？他会怎么想？遇到这种事情，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回应？想想，就是你慢一点，慢一点，让你的正念有机会出来。正念哪里来的？正见来的，对不对？那正见哪里来的？哈，正见哪里来的？佛说的啊。所以你要想想看，你遇到境界的时候，佛他怎么说？佛他怎么说？佛他怎么说？这样子就让你的正念有机会出来哈，而不是马上就是习气做主。好，讲无贪无嗔无痴，这很重要，因为它是三善根啊、哦，它反转的那一面就是贪嗔痴嘛。精进很重要，到最后，假如你都一直是慢慢慢慢慢慢，就像我们贪嗔痴的习气慢慢是慢慢熏习出来的一样，你的正见也慢慢熏习出来，正念也慢慢熏习出来，是不是也是一样熏习？只不过从贪嗔痴的熏习转变成我们叫正闻熏习啊、哦，这样子，这个就是闻所成慧跟思所成慧了。然后慢慢在境界上面一直遇事练心修所成慧，是不是这样？最重要的正修止观呢、啊？这是关键因素啊、哦。这个样子闻思修三慧这样子的。增上，一直增上，一直增上，就会，这就是精进了。精进在哪边精进？哈，精进于无贪、无嗔、无痴上面。好，你不能精进在五欲六尘的贪嗔痴上，那不是我们所讲的精进。你要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那精进于无贪、无嗔、无痴，就是下面要说的不放逸，那个心所就出来，你就不放逸了，就这样子啊、哦。好，所以精进很重要，因为它只有它一定要靠精进才能够满善满成满一切善事，成满一切善事要靠精进，所以精进满善。假如你前面都正见建立，然后正念助心的话，接下来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精进，正确的说是不放逸了，好吗？因为是要正勤正精进嘛，正精进是精进于无贪无嗔无痴，而不是精进于外面五欲六尘的贪嗔痴哦，这个很，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好，接下来就清安了，清安的业用就是转移。好，所以请看清安第八个善法善心所哦，翻到了吗？32页第八个清安，请看一下清安哈、哦，是远离粗重，粗重就是烦恼。而且这个粗重是身心粗重哦，你身也粗重，心也粗重哦，身也觉得烦恼，心也觉得烦恼。有的时候身体不好，四大不调和，当然你会觉得很烦恼嘛，一天到晚生病这件事情，谁不烦恼？是很烦恼，烦恼到很苦，变成苦恼的事情哦，很苦。那有的时候，你看看有的人，他的身呢、啊？真的是常年的生病，四大不调和，但是他不烦恼，你知道，他的身不舒服，但是他不烦恼。我们廖老师就是眼前的例子。好，除了这个身烦恼以外，心烦恼，那心烦恼这个事情就是每个人应该是很熟悉的事情。假如你说不会，我心不烦恼，你可能心太粗重，你心太粗略，太那个了啦。所谓烦恼相，就是不极静相，就是你的心里头不极静。你怎么知道你心里不极静？心里头极静的感觉很有喜滋滋的感觉，喜。你心里头很，那才是真的快乐的感觉啦。好，那种有一种感觉哈，心里头。有一种那个感觉，好，那个感觉讲不出来了，那自己要去体会，自己要有那个经验才知道。可是反映在外表上面的，它就是堪能性，或者我们说堪能力，那个力堪能力会出来，这个叫堪忍，
好、哦、堪任为性，堪能，你有一种堪能性，表现在外面就是，人家叫你帮忙，你会说好好好，好、哦，人家，你不会想一堆借口啊，我不能啊，我不行啊，我做不到啊，我不会啊，不会这个样子。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你应该去学的哈，比如说现在学佛51个心所要你体心愿全部背起来，你说、哦、这怎么做得到呢，这背不起来，我背不起来，我记忆力不好，没有堪能性。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堪能性就是你会觉得嗯我应该做，我就会去做，那个就是堪能性。虽然有的事情会很难，你也知道很难，但是你不怕它，你觉得要做那就去做嘛，要做那就去做嘛，所以只是问题和解决问题而已，你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面增加很多情绪，哎呦那么难哦，哎呦我怎么会哦，哎呦你福报大你才会嘛，哎你身体好所以你去上课嘛，我每天都觉得很累，我礼拜天要睡觉嘛，等等等等一堆啊，一堆借口啊，你知道吗，在那个问题上面你加上很多很多情绪，让那个问题变得很复杂，那就是没有堪能性，可以了解吗？对不对？好，那你再来回来看，远离粗重，粗重就是身心的粗重哦，所以都是不极尽相哦，烦恼相就是不极尽相哦。好，要远离这个，然后要调畅身心，就跟它相反，对不对？翻过来，远离这个以后，你调柔，刚才不是有讲到调柔吗？用我们的想心所哈，用我们的想法去调柔我们的受嘛，调柔去调哈，去调柔，调柔了以后你会觉得很顺畅，这个叫调畅身心，可以吗？好，去调柔，去顺畅你的身心哦，这就跟远离粗重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远离粗重以后呢，哦，你调畅身心，好，表现出来的呢，堪任为性。就是有堪能力，有堪能性，有堪能力，这样知道吗？好，你觉得你能够，我们说性啊，与时得能，生人乐欲，有没有？与时得能，不是有一个能吗？你要觉得我也能够做到嘛，说不定我会比人家慢一点呐、啊，可是我能够做到啊。你比较以前修行过哈，福报大，那个比较就是那个我们通常人说的比较聪明啦，好，你的记性力，你的记忆力比较好啊，你比较聪明啊，你比较能够，你的理解力强，比较能够理解啊，你又比较福报大啊，不需要为工作烦心啊，等等等等，讲一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你有这些好的条件，那是因为你以前修行过，我没有这些好的条件，那我现在要加紧修行嘛，我总要补一点回来嘛，你会生出这样的想法，你会更加用功，而不是你们都是常常听人家讲这种话，你们都是太福报太大的人啊，那种有钱有闲有又怎样才会每天没事干哦，这样，你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会觉得 OK， 你比较好，我很随喜你，你为什么现在会比较好呢？因为你以前曾经努力过，我现在真的是很随喜你，那我现在不如你没有关系，我加紧努力我补回来嘛，这个叫做堪能性。你不会人家好就说什么了不起吗，还不是靠你爸爸妈妈你不会这样子，人家好你会随喜，然后你自己呢，你自己会劝挺自己，会劝慰自己的心，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叫做堪能性。要不然学了半天堪能性是什么，是什么啊，堪能性是什么？好，不，啊、这个叫做堪能性啊、哦。你会有这种，你会有这种能，这种识得能那个能，你会觉得我也做得到，那我更加努力一点就好了啊、哦。这样，好，这是堪能力啊、哦，能堪任为性。好，下面对治昏沉，昏沉是一个我们修行就是修止观很严重的事情，非常严重的事情，它是大随心所对于修止观。你看我们上一次画的那个表，这就是上一次画的那个26个烦恼心所，找到了没有？在那个26个烦恼心所，我的下面哈，下面呢、啊，
有把善心所都列出来，有没有？或者他的对字有列出来，你看，你看到在昏沉跟调举的下面，我有写止观吗？有没有？这两个心所妨碍止观最严重，所以我底下特别写止观。那其实你昏沉调举有对字的，比如说现在清安对字昏沉，看到没有？啊，清安对字昏沉。可是因为他这两个其实对于修止观来说，这两个都就非常严重了。我们不能止观，不能够修止，不能够修观哈、哦。你昏沉不能修止，调举也一样不能修止啊。你昏沉不能修观，调举也一样不能修观，这样知道吗？所以我没有特别说昏沉用清安去对治昏沉，然后下面会有，你会看到在行舍那个地方，你会看到它对治调举，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行舍就是第十个嘛，有没有看到？行舍的业用是对治调举，有没有？用行舍对治调举，其实没有这样子，清安两个都能对治，可是他这个地方主要是对治昏沉，因为昏沉相，他的相，昏沉的相就是昏昧，就是昏昧，你知道吗？睡觉是非常严重的昏昧，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了嘛。那比那个睡觉不那么昏昧，打瞌睡是不是也很昏昧，对吗？或者你虽然没有打瞌睡，你坐在这里，但是觉得你的心啊，觉得大概昨天没有睡好吧，你的心觉得很，就是很，我们讲很不明利啦，你的心觉得很里头，你的心不是活活泼泼的，你心里头好像灌满水泥一样。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感觉，知道吗？哈，那个叫做昏昧嘛。那清安就是跟那个相反的感觉，这样可以知道吗？所以你知道清安到底是什么感觉吗？除了你觉得你自己觉得你有那个堪能力以外了，很重要的，你的心，你为什么有那个堪能力？因为你的心哈，你的心充满活力啦，你知道吗？你的心充满活力，不是昏昧的，就是不是昏沉的。好，要懂在说什么，不能只看远离粗重调障身心，堪认为心对治昏沉，然后转一为烟，这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哦。好，然后这样子就会转一为业，就会转一哈。转掉刚才说的那个远离粗重，那个转掉那个粗重的身心，转就是转掉那个，把那个东西把那个舍去了，转掉那个粗重的身心，转掉那个转一。其实我们讲到一这个字很重要，我们常常在用一这个字，所依所缘，所依所缘不是常常在用吗？好、哦，我们一切法的所依，一切法的所依是什么？阿赖耶识，只是不信呢、啊。阿赖耶识大部分是杂染的种子。是不是？因为你轮回生死啊，在三界轮回已经不知道多久了，杂染的种子，所以通常我们会说阿赖耶识是一切杂染的所依啊。好，你转掉这个所依，你转掉本来你三业的造作全部都是依于阿赖耶识里头杂染的种子、啊、起来的。好，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会出众的原因嘛。嗯，这样懂吗？你转掉这个所依，那转掉这个所依，你还是要有所依啊。你依什么？现在转掉这个所依的话，你要转变另外一个所依，不是没有所依了哈。转变另外一个所依就是正文熏习，就是我们所谓的正文熏习，就是正见呐、啊，正见佛的圣言量、圣教量，转成依这个，而不是要依自己的习气。刚才我们一开始用了半个钟头在讲的那些事情，你不要每次都是习气做主，那你就是粗重，你依的是阿赖耶识里头的杂染种子，这样知道吗？我们现在要转掉依这个阿赖耶识粗重的种子，转掉这个，那转掉这个，那你要依什么？你总还是要有一个依嘛，还是要先，你先一定要有一个依嘛，依什么？依你的什么？刚才讲那么多正念，你的正念哪里来的？正见，这个就叫做正文熏习，你已经开始转移了，这已经开始转移了，转移是慢慢的，慢慢的，你一点一点让这个正法的种子哈，进到你的阿赖耶识里头，有没有？好，然后慢慢你对到境界的时候，不要那么快的，阿赖耶识杂染种子就出来，就是习气就出来了，不要那么快的，不要那么快，慢慢慢慢，好，有机会，想一想，佛说什么？佛说一切境界都是因缘嘛，它只是因缘和合嘛。
不是这个人故意要对我怎样，或者不是我运气这么好碰到这么好的境界，不是，一定都有因有缘。你要稍微改变一下你以前的随顺习气的那种习惯，那种想法改变一下，佛怎么说佛会怎么想，有没有？好，这就是转依了，这样知道吗？转依一定，我们现在开始学一定是两方面，转舍掉什么和转去正依靠，这就是皈依的意思啊，回头去依靠什么，转舍掉什么，回头去依靠什么，这样知道吗？所以你就转依。好，这就是转依的意思啊。可是这个地方他有讲一件事情，就是他把清安分成有漏清安和无漏清安。在清安这个心所的第四行下面，看到了没？好，他把清安分有漏清安、无漏清安。那有漏清安，注意底下福，一切能障碍定的法；无漏清安，除，看到除没有？除一切能障碍定的法。其实我在念这个的时候，我应该不要这么告诉你们，强调这两个字，我应该让你们自己读。有漏清安，服一切能障碍定的法；无漏清安，除一切能障碍定的法。然后问你们这两个什么地方不同？什么地方不同？啊？你看，都是，它都是一样哦。把这个一切能障碍定的法，哈，有没有？下面也是一样，一切能障碍定的法要服除掉，两个都是。可是一个的重点，有漏清安，它只能服，它不能除。扶就是大石压草，先把它扶住的那个扶。那要除的话，你一定要修无漏观，是无漏的清安才能够除。扶的话只能够扶现行，但是习气还在，种子还在。好，所以以后遇到更猛烈境界的时候，你那个种子还是会起来。这样知道吗？它只是扶，只能够扶住现行，就是只是不现行而已啦。你修那个啊、世间的清净，世间呢、啊，世间的清就是四禅八定那个。你禅定功夫好的人呢、哦，哈，入到初禅，或者说不定入到二禅，好，他还是一样啊，他是有漏情有漏的禅定，有漏的，他出了那个禅定，出定了以后，他照样，你在禅定里头当然不会现行，烦恼不会现行，可是你出了那个禅定以后。烦恼照样现行，照样现行，那个是只是暂时扶助，在定中暂时扶助而已啊、哦。那个还根本连转依都谈不到呢。那这个地方已经谈到转依了，可是他讲的一个是有漏的，一个是无漏的。你要注意，先看一个是有漏，一个无漏，好，这两个不一样，对不对？漏就是烦恼了啊、哦。好，有漏的话，就只能够扶助一切能障碍定的法，就是扶助这些能障碍定的法的现行，叫做扶。无漏清安是除一切能障碍定的法，哈，你真的要把那个种子都除掉的话，是一定要修无漏的清安。这个就是世间禅定跟初世间禅定不同的地方。世间的禅定外道也修啊，像以前佛刚刚出家的时候，不是有跟两个外道的，哈、哦，修禅定最了不起的那个大师学禅定吗？那两个大师的禅定的功夫已经可以到非想触定，哎，那么厉害哎，但是没有用啊，那个还是一样，那是世间的禅定，世间，只不过他定的时间很长很长很长，还有就是他这一期的果报身灭了以后，因为你修那个定的缘故，那个定也是一种业嘛。是一种业，对不对？是一种行业嘛。你修那个业，所以你死了以后会得到那个业果。那个业果跑到哪边去？啊？跑到天上。你只要修非想触定的话，不得了了，好可怕！会跑到非想触天，会跑到那个天去。那个天的寿命有多长，你知道吗？那好。这个是你假如是有漏清安的话，哈，好， 还是一样烦恼，烦恼，烦恼的种子还没有除掉。你要修无漏清安，就是你在定中一定要修无漏观，一定要修无漏观。这个无漏观是佛法的不共，佛法跟一切世间法跟外道，就是像基督教什么什么他们哈，我们在讲外道的时候绝对没有轻视或者是污蔑或者骂人的意思，知道吗？只是因为我们佛法叫做内法内典内道，所以他们就相对叫做外道，这样知道吗？哦，好，我们跟外道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知道，你学佛跟你去其他的正信的宗教信仰，比如说基督教，有什么不同？就在这边无漏观，无漏观就在这里。如是真言，一切法无我，就在这里。这个空正见，或者我们说空性慧，哈，这种空正见，这种真实慧，这种如实的，如实的，就是一切啊，这些宇宙人生的这个真实意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这个是佛法跟其他一切世间学问，外道哈，其他宗教信仰等等，所有一切的不共，不共，知道吗？这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你学佛，假如这一点没有学到的话，很可惜了。你根本没有学到佛法真正不共的地方哦，就它真正特殊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无漏观，无漏。只有这个才真的没有我们所这边所说的无漏，是远离了初衷，无漏观哦，就是如是真言，一切法无我。好。这个无漏清安才能够除一切能障，好定的法，能障碍哈，定的法啊，令所依身，还包括心啊，所依身，因为我们的心是依在身里头哈，所以讲身的时候有包括心，令这个所依的身心呢，转去这个粗犷沉重，得到轻快安稳，哈，所以说转依为业。好，那底下解释昏沉清安不是会对治昏沉吗？昏沉是由出众而有，是无堪任性。那清安呢，就是堪任性，它就是这个堪能力，能够对治昏沉，得到有漏无漏的转依。我在想，假如我刚刚开始没有把它解释的那么清楚，什么是转依，什么叫做堪能力，什么叫做出众啊、什么叫做转依等等。你现在只看这个文字，清安是堪任，故能对治昏沉，得到有漏无漏的转依。其实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底下这个地方。是很多书上都这样子写啊，像《成唯识论》里头啊，《瑜伽师地论》里头都有讲，真的清安呢、啊，这个清安要升起的话，唯在定地，看到没有？假如唯在定地，定地就是，或者我们说等影地啦，就是那个根本禅以上叫做定地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或者是四空定，这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四禅八定，这个定地啦。知道吗？这个定地，这个清安唯在定地，只有在禅定当中清安才会升起，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在定地，而且这里的禅定指的是根本定以上，初禅以上、哦、只有在这种禅定当中清安才会升起，这清安唯在定地的意思就是这样。那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难道就都不可能有清安这个心所，或者没有这个感觉吗？不会嘛，你自己也知道，有的时候你还会觉得你蛮有堪能性的嘛，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心里 你也是觉得充满活力，什么事情都能做，只要努力一点就好，只要或者是只要该找人帮忙就去找人帮忙，是不是？你看不懂的地方就要去问老师啊，或者再去查书啊，是不是这样子？你只要知道怎么下手，你知道怎么做，你知道这条路是对的，我就这样子努力走下去，你就可以做得到，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感觉，然后你自己心里头就会觉得很快乐，觉得很快乐，觉得你在做的这一件事情是你真的想做的，而不是无可奈何的，很不得已的。上班你天天要去上，不得已的或者无可奈何的，有的时候会觉得，有没有？时间久了就会忧郁症，有没有？或者是你天天吃饭就配电视新闻，然后电视新闻你又偏偏喜欢听那个所谓的什么什么专家什么的，那时间久了哈，
时间久了，呵呵，郑时延老师说就会得忧郁症。你要得忧郁症，现代的人得忧郁症实在是很简单，三餐配电视就好了。像这个样子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相似清安，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根本禅。好，以上我们不是在定地，所以我们不是在定地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那个清安的感觉，那个只是相似清安，这样好吗？好，真的清安唯在定地。好，已经十点多了，才讲一个心所清安，那怎么办呢？今天要把心所全部讲完，要结束，所以黑板上才会有51心所的分配。有没有全部讲完，然后把50心所分配给8个4，然后要做总结。这些心所，我们说这些心所不是叫你学体性业用而已啊，你学体性业用有什么用？假如这些心所根本不影响你，有没有？所以我们要把做一个结论啊，你这些心所看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其实是一直在看自己的心，修正自己的心，这才是所谓的修行。不是叫你学了这些心所以后用来当做心理学去分析人家，批评人家，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今天心所要全部结束。好，下面不放，下面就快了，下面就快了。为什么下面就快了？因为下面是假法。那清安很重要，因为清安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几乎没有一个一样，它完全是不一样的思考模式，你知道吗？好，所以我们清安讲多一点。那不放逸，你看不放逸，请看哈，它是精进三根，三根就是前面说的无贪无嗔无痴那个三善根啊，简称就是三根，精进于那个三根，所以也就是说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三根加上精进，合起来不是四个心所了吗？这个四个心所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不放逸。所以我们学过了，因为我们这四个心所都学过啊，所以精进三根，精进三根与所断修，就应断应修的啊，应断应修的。你看那个精进的意思啊，就是于善恶品修断事，就是修断嘛。你有应该修的，有应该断的嘛。这个要怎么读哈？我再讲一次，于善恶品修断事中，哈，你读的时候就是要修善断恶，这样知道吗？善恶品的修断事，那当然就是要修善要断恶嘛，哈。那我们学佛其实到后来你都了解了以后，你接下来就只剩下去做，去做就是精进这一个心所。那怎么去做呢？怎么去做呢？就是乐断乐修，用善法欲去应该修什么修什么，应该断什么断什么，这个叫做乐断乐修。这就是四圣种，四圣种只不过是叫你在生活上哈，衣服饮食卧具，衣服饮食卧具是非有不可啊，对不对？这是维持生命的嘛，哈，对不对？衣服饮食卧具知足就好，不是很简单吗？你真的三件衣服就够，所以为什么是三衣？觉得真的很有道理耶。吃，尤其我们又吃素的话，哈，很简单嘛，很简单，根本吃不了多少。然后，清安有一个很大的，你自己会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堪能性出来，就是你的睡眠会减少，你吃的东西会减少，所以你没有想到哦，你没有想到哦，还会让你吃的东西减少，睡眠减少，吃的东西减少，不但省时间还省钱，还让身体比较健康，然后睡眠减少，你多出好多时间哦，多出好多时间。我们睡眠一少就会头昏脑胀，有没有？身体就会觉得很无力，你堪能性反而没有了。可是清安不是这样，它睡眠会减少，好，所以看能力会表现在很多方面，你知道吗？那精进的话，于善恶品修断事，就是修善断恶啊，要这样子念啊。好，不放逸就是精进，再加上无贪无嗔无痴这四个心所啊。于所断修，防修为性。那不放逸跟精进有什么不一样呢？它要更进一步，在防进到防，不是要等那个不好的事情你做了，你才去修断。有没有？不是这样子，你根本防让它不起，要防修为性哦，跟那个精进就有点不同，它比精进更进一步嘛，因为它根本是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嘛，不要老是做擦屁股的事情嘛，是不是这样？好， 防修为性，它对字放逸，后面有一个放逸，后面有个放逸的那个随烦恼啊，对字放逸，然后它成满还是一样，有一个满这个字，满跟那个精进一样是满善满，它跟精进不一样，它成满一切事出世间善业，精进没有加上出世间善业，没有，你可以翻过来看，精进它只是满善为业，看到没？但是不放逸，因为它是精进于无贪无嗔无痴这三善根，所以它成满加后面有事出世，除了世间一切善事以外，连出世间的一切善事都能够成满，能够成就圆满。好，这是不放逸啊，所以你看不放逸，你看到下面第二行啊，不放逸它不是另外有体性，它只是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精进，所以它就是这四个法，精进、无贪、无嗔、无痴这四法为体，这样好吗？所以你先要知道哈，不放逸是精进三根，三根是指什么？你要知道，哈，你要知道不放逸它只是精进于无贪、无嗔、无痴，所以它是这四法就是它的体性，我们叫做假法，它不是另外再给它一个什么体性了，它不过就是前面所说过的那四个法而已嘛，啊。由于精进三善根的力量，好，对于所断的恶法，你要更进一步哦，要防令不起。与所修的善法呢，你要修令增长。好，这个就叫做不放逸。再下面看行舍，行舍还是跟不放逸一样，它是精进三根，还是四法为体，对不对？好，它跟不放逸，你看看下面不一样了啊、哦，令心平等。正直无功用助为性，他对治调举转助为业啊、哦。好，行舍也是一样，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精进，然后就会你自己这个令心平等正直无功用为助，它是三个阶段而已，它是同一件事情的三种增上相，懂我的意思没有？你不可能一开始精进三根就无功用助，不可能的事情啦。所以你自己在记的时候，这个次序不能乱。因为它是增上相，纷纷增上的那个功夫越来越好，越来越增上相，这样懂我的意思没有？好，你精进三根，令心平等，然后正直，然后无功用助，它是这三个阶段。好，这样子，大家先讲平等是什么意思？平等，因为其实这边哈、哦，这边的体性运用是引自成为思论呢、啊。这边的体性业用这种写法，其实唯识的书，你真的是看着唯识的书，而不是看那种房间一般把唯识的这些当作是世间心理学在用的那种书。假如不是那种书的话，你看着假如是唯识的这种书的话，不管你是看《瑜伽师地论》啊、《成为思论》啊，或者是《极论》或等等，你会发现这里所讲的体性业用不是一般人的心理，它其实是修行人的心理。修行人要特别注意有哪些毛病，好，有哪些障碍，然后怎么去对治那些障碍，怎么去修正那些毛病，或者你转业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好，或者你假如修行的话，你最重要是什么样的心所，你一定要让它起来，怎么升起来，就是到次第了，这些东西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心所，这样知道吗？你说讲一个行舍，一般人会有这种心所，根本没有嘛，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哦，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些平等正直无功用助的时候，已经在讲一个修正修止观的人，正修的哦，你修行要正修，你正修什么？正修止观，止观方便，方便止观。你正修的时候，你修止观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什么叫做平等正直无功用助。平等就你的心啊是平等的，以修止观来说，它不会太昏沉，不会沉太沉，也不会太掉举。沉就是你的心都不起都不动，你看睡觉的时候，假如睡死了不做梦的情况，你的心不动，完全不动，对不对？禅定当中，好，禅定跟昏沉的差别就在这边，禅定当中心是做观的，比如说你在禅定当中修四念住啊，有没有？
心是做官的，非常明镜而住，心不调举，不会胡思乱想，一下跑到这边，一下跑到那边。像我们说我们打坐一下好不好？好，就坐了。可是你发现哦，你平常还觉得自己好像心还不太乱，你一打坐，你发现你的心怎么乱成那个样子啊？一下想这个，一下想那个，连好几年前认识的一个人都会无缘无故突然想起来了，好久好久以前做过的事情，已经很长一阵子没有想过那件事情，都会突然想起来，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一下子。我明明是想要就是安安静静的哈，先把心静下来，然后再试试看能不能够形成念住，把我学过的证件都放在心上，铭记不忘。好，你已经有了一个目的，开始禅坐了。禅坐要有目的哦，一定要有。禅坐有两个条件，一个你要有定之量，第二个你要有所缘境。你要有所缘境，哈、哦，好，你也找好所缘境了，都有了。可是问题是，一坐下来，你的心没有办法安住在所缘境上，跑东跑西，跑东跑西，或者不只是不能安住在所缘境下，你还升起很多的恶寻思，什么贪嗔痴啊、男女啊，很多的恶寻思，或者你的亲属啊，哦，你爱啊，你最喜欢的人啊，你最讨厌的 啊一堆啊，乱七八糟的事情啊。你平常还好，假如你比如说你忙公事，你假如现在有一个计划要做，有一个报告要写，你的心是很专注的。虽然不是修无漏观，但是你的心是一种定的状态，定就是专注嘛，专注，很专注的状态，有没有？所以你反而做事情的时候，你连洗个碗都容易专注，比你打坐容易专注，很奇怪吧？你想要很心里头很投入于洗碗这件事情，哎，要试试看呐、啊。练习专注是要每件事情上面练习，扫地也要练习，洗碗也要练习，对不对？连烧开水你都要练习专注。我都是讲真的，没有在开玩笑。练习专注，好，你觉得那些专注都很容易，就是打坐。我想要修个空观，完了。心飞得跟什么一样，有没有？有没有？那就是不平等相哈、哦。平等就是你的心专注的，不会太昏沉，也不会太掉举，不会，这个叫平等。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平等正直无功用住，都已经是修止观的人，他才会这个样子的增上，不是平常讲的。先知道吗？你一定要先知道平等啊！你的心是明镜而住的，你的心是能够在所缘境上面专注的，你的心不会太昏沉，不会太掉举的，这个叫做平等。然后一开始可能你要非常注意你的心的状态了，你是有用心在注意你的心的状态，注意它，很注意它。一跑到外面去你就拉回来，一跑到外面去你就拉回来，所以你会经过一个九心住的过程，把心，我们上次讲过，把心拉回来，从外面的境界一跑你就拉回来，一跑你就拉回来。每次这样子我都会觉得那个叫做什么，那个石牛啊，那个十个牛，那个是什么图，有没有？就是像那样子啊，出去，哎，我的心又跑掉了，跑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了。出去找，拉回来。一开始拉，很用力的拉，有没有？那个牛一开始是不是很用力的拉？绑个绳子，很用力的拉，要把它拉回来，把心拉回来。然后慢慢开始，那个牛不是就会跟着你走了吗？你不需要拉，它都会跟着你走了吗？有没有？从内住，很用力的拉回来哦，内住、等住、安住、静住。到静住的时候就那个意思，就好像那个牛就会跟着你了，它不会跑远了，就一直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懂我的意思吗？那就是心的状态，就变成虽然不是那么专注在所缘境上，但是它一直在所缘境的附近了，那个静住哦。然后经过这样子哈，内住、等住、安住、静住，然后就到调顺，你的心就调顺了，调顺住、极静住、最极极静住、专注一区，到等持，等持就是定了。还不是清安的定地的定，但是已经是定了，哦，这个叫做平等、正直、无功用住，这样知道吗？平等的时候，你还要一直很用力的去看它，不要太下沉，不要太上举，那个心啊，你的心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嘛，
要不然就什么都想不起来，打瞌睡，你自己还以为很定啊，不是，打瞌睡昏沉好，要不然就是想东想西很掉举，你的心不在这两种状态底下，这个叫做平等。可是一开始你要很辛苦的维持这种状态，你知道吗？然后慢慢开始你的心就正直，它就是直心了，直就在那个平等位上面，这个叫正直。然后到最后无功用住，自然而然任运而起，都是这种状态。所以平等、正直、无功用住，它是三种增上相而已，都是从平等，都是平等相。这个平等、正直、无功用住啊，我们等一下再讲，没有关系，再讲。它就是增上相了，就是你定的功夫自然就会这样平等、正直、无功用住啊。然后对治调举就会有底下的静住，静住是指三摩地境界了，才能叫做静住，静住为业。好，到这边。